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平安，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新月。
哎，我跟新月呢，我们两个人今天又来在这边就听新说。
对，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新说部分。
对，哎，你知道吗，新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如果要是觉得单调乏味、枯燥乏闷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呢，给自己增加一点的幽默，增加一点的乐趣，其实就是在一些看上去似乎很枯燥乏味的事情上面就会增加一点的亮点呢。
那当然，幽默是生活里面多么重要的一个调味剂、调味料啊。
是，你知道我就很缺乏这种幽默感呢，可是我又很喜欢别人呢是充满幽默感的一个人。
其实你身边如果有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你会觉得常常觉得很快乐的。
哎，对，你是很放松的状态。
对、
是吧。对，我就记得呢，曾经啊，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哈，我就对信仰的认识就是要一本正经。然后一点都不能够越雷池半步哈、不能够
很紧张。
对，很紧张哈、结果有一次呢，跟一个资深的长辈哈、在聊天的时候呢，然后他呢跟我讲了一个小笑话，然后突然间让我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开玩笑吗？
那是一个什么笑话呀？我特别想知道。
他是一个就是广东背景的人哈、所以呢他就说他们的牧师啊，在有一次的就是主日讲道的时候哈、他是一个广东人，然后他要用国语来讲道哈、所以他就有会有不标准的时候。所以会众在听呢，就是牧师在说耶稣有一天呢是带着12个门徒上山去祷告哈。结果他就说成了耶稣带着12个馒头上山去祷告、所以大家都听的是，哦，耶稣带了12个馒头上山去祷告啊！
哎呦，就怕这广东牧师说普通话。
对，然后我们就大家就会心一笑，就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讲哈。
你说起我们这个信仰中的轻松哈，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圣经看得笑出声来的是哪？
你笑出声来了？
对呀、就是在那个创世纪里面
啊。
神去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就告诉他跟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有一个儿子。
对
对。然后当时因为撒拉已经很老了，他就不相信嘛，就躲在那个后边在笑。神就说，你为什么笑？撒拉说，我没笑。神说，你笑了。这个对话呢，我就看了之后特别的轻松，觉得哎呀，我觉得神真的像一个父亲哈，在对他的小女儿说话呢。你看你刚才笑了，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不相信爸爸说的话。
是。
这个撒拉其实当时已经很老了。
对。
可是他突然像个小女孩那样，然后就对神说，我没笑啊。神说，不然你笑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对话特别像一个父女间那种很轻松的那种对话哈。
是。
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说。
你也笑了。
我也笑了。哎，我觉得这个撒拉真好玩哈、这么大年纪
跟神说话。
对啊，这么大年纪跟神还在那里啊，就是在那里不承认
啊，对，
像个小女孩一样哈。
是，
我就在想，我们人是啊、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我想我们人，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会说，人的幽默哈，就会给身边人带来很多快乐。
对，对，
或者这个幽默的人本身，他应该也是一个天性非常乐观、非常开心的人。我就在想，我们人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应该神的那个本性里边也有一部分是有幽默的吧？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幽默也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开心嘛，和快乐嘛。
是，大家都比较喜欢愿意跟充满幽默感的人在一起，因为你不累嘛。
我们会说天生乐观幽默。
是
天生，我想这个也是神把这个幽默的这一部分放在它里面的。
但是幽默是可以学习的。
对。
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我觉得曾经听人说过，我说我不是一个擅长幽默的人哈，虽然我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擅长幽默的人。就是这个幽默呢，是他们说幽默是可以学来的，就是你 积累一些生活中的小例子啊，然后积累一些什么笑话呀，在适当的恰当的时机呢，给别人讲一讲啊。
这个是幽默的一个啊形式或者是技巧、
啊、对对对 对, 对
幽默的技巧
是。
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我们
有些人嗯
要有一颗从神那里来的喜乐的心、嗯、然后我们才可以有幽默的感然后跟大家相处。
喜乐了吗？哎，你知道喜乐他在哪呢？你有没有见过喜乐的样子？箴言书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找这副良药啊，找得好苦啊！喜乐，你究竟在哪里呀？
不用急，不用愁，找寻渴求已久的喜乐，就在亲情不断电。今天呢，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呢，要继续来听我们的这个婆婆妈妈了哈。嗯、在这里面呢，麦师母就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事儿。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屁的故事。女儿一家回来小住，临走前的晚上，他们约了几位好朋友相聚，让我带他们看孩子，那当然是义不容辞了。女儿样样都做好了，就跟孩子们讲好要听婆婆话，到了时间呢，听完了故事就要关灯睡觉了。时间到了，孩子们跑上卧房，排排坐在床边，等婆婆讲故事。这下糟了，我手头也没有故事书，又不想重复主日学的圣经故事。心念一转，也是童心未泯吧，我就决定讲一个屁的故事给他们听。这故事啊，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国王，他到花园散步的时候放了一个屁，侍从们都不敢作声，可是跟在国王后头的一位仆人啊，不留心用手掩了一下鼻子，国王恼羞成怒，转身就对他说：你听着，刚才有人放了个屁，可恶的一个屁，我限你一天之内把他给捉回来。仆人连忙跪下说：遵命。他回到家里啊，愁眉不展，他的妻子问他说：你遇到什么困难的事了？何不说出来，我们商量商量。仆人说：这个困难是没有人能解决的了。今天呢，国王放了一个屁，还限我一天之内把屁给捉回来。你说，屁怎么能捉呢？我这次啊，一定要被处死了。他的妻子说：别着急，别着急，我自有妙计，今天晚上你好好的睡吧。于是啊，她就在丈夫的耳边讲了她的妙计。仆人听了，真的快快乐乐的就去睡了。第二天的清早，仆人的妻子煮了烂烂的几个红薯，放在一个瓦罐里，用盖子盖好。王的仆人欢欢喜喜的就捧着去见国王。国王说：我叫你去捉的屁，你捉回来没有？仆人说：已经捉回来了。国王说：在哪儿呢？仆人不慌不忙的把瓦罐的盖子给打开，就呈上给国王说：在这里。国王一看，龙颜大怒：这哪是屁，来人呐，把这胡闹的人拉出去给斩了。仆人说：屁是肚中风，一去永无踪，捉屁捉不着，捉到屁祖宗。这罐里的是屁祖宗啊。国王听了仆人的话，又好气又好笑，就严厉地对他说：好吧，你就把他给吃了。仆人遵命，快快地就把屁祖宗啊给吃了。原来屁祖宗就是粪便，但那是红薯啊，哪是什么粪便呢？所以啊，很好吃的。小孙子啊，听得拍手顿足，乐不可支。 大孙子呢，把头埋在枕头里偷偷的笑，他觉得没礼貌，大概是不好意思吧。他是一个正经的孩子，我看着他们也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第二天，他们一家就回华盛顿去了。隔了一天，女儿来了个电话，她说：“妈，你究竟讲了个什么故事给他们听啊？到现在他们还一直在讲，还复述给我听呢，我就是听不明白。那一定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啊，什么屁爸爸，又有什么 potato 加酱油。”好啊，两个小鬼，屁祖宗变成了屁爸爸，烂红薯变成了 potato 加酱油。哎呀，这下可更传神了。我就把故事简单的讲给女儿听，外子在旁边听了也哈哈的笑了起来。挂断了电话之后，我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本来以为是婆孙之间的秘密，现在啊可是通天了，我这下可是为老不尊喽。”外子说：“屎啊尿啊屁啊，这都是小孩子喜欢听的故事，也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事嘛，只要雅俗共赏，偶尔的说说也不失为家庭里面的润滑剂呢。”这样我才放下了心中的挂虑，但是也让我想起了一些的往事，不其然的哈哈的笑了起来。记得那个时候啊，两个女儿还小，常常因为放屁而彼此逼供指责，要闹到爸爸妈妈面前来讨公道。于是呢，我们就用一个游戏来解决，那就是伸出手指头，一面讲一面算，一二三四，猴子放臭屁，不是我就是你。最后啊，指头指到谁，就算是谁干的，这样呢就一哄而散，皆大欢喜了。后来呢，我们更按着屁的声音啊，分为美人撒娇和强盗敲门这两种，与警戒与幽默，还颇收效呢。有一天呢，外婆到我们家来玩，晚饭之后呢，大家就围着一块的闲谈呢。小女儿突然挨着身子过来，小小声的对我说：“妈妈，婆婆啊，美人撒娇。”姐姐听了，吓得瞪大了眼睛。外婆转过头来问我：“她说什么？”我赶快回答：“哦，小孩子乱说话。”跟着我一个箭步跑进了房间，关上门，哈哈的大笑了起来。还记得我们刚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天呢，看见路边的玩具摊子里放了好些的粪便，什么形状颜色都有，原来呀是塑料做的，一时童心大发，就买了好些回家。到了十二月该寄圣诞礼物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每家人的礼物里我都放了一堆。我们不知道当他们拆开礼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时隔三十多年，到现在每一家人还津津乐道，成为我们家里的赏心乐事。
主海 到吧，
想不到，想不到，
这个那么这个平常哈、啊、讲东西呢讲得头头是道，讲得非常有道理啊，
对对对，
而且也相当认真的这一位婆婆哈、啊嗯、竟然会讲一个屁的故事。
当我们就是当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都是边看边笑哈，然后又听一遍就更是了哈，就是确实就觉得这个这个婆婆啊，哎呀，方莹姐经常说她自己为老不尊，我觉得这个婆婆哈、啊、她自己其实也说她自己哈、啊、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应该换四个字，就是童心未泯、嗯、就是还有那个孩子的天真哈、啊、孩子的那种的就是好奇，孩子的那种就是想要捉弄别人的那种心、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好可爱哈、啊、
其实呢老实说啊，真的不论你的年龄是什么哈，不论你是、嗯、是处在家庭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是什么样的环境哈、嗯、这股童心呢或者是一个天真啊、嗯、无邪的这种的心态呢，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
是是啊，我觉得这个婆婆很真的很过分啊。
你看他不止说屁的故事，
还说那个驼的那个故事，
他还买了那个东西送给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亲戚、啊。哎呀，我就不知道说当这个他的亲戚收到他那一份礼物哈，那个要怎么样的这个而且广东人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把那个眼镜都掉在地上了，
对对对，大跌眼镜啊！我不知道，就是方姨婆婆有没有过，就是说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做的比这个麦婆婆更过分呢、啊？
我真是甘拜下风。哎呀，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因为他是一个堂堂的师母嘛、嗯、啊，而且呢麦牧师呢也是人人都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啊。
对。
不过呢他们夫妻呢在我们每次在我们面前哈、啊、跟我们一块在聚会里面呢他们讲到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就是保持着这一股风趣哈、啊、
对。
有这样的这幽默感啊，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听他们讲到。
就是、对。
那么而且呢你就发觉他不是说是总是谈一些形而上的那些学问呐、啊嗯，或者是什么教条啦，或者是什么理论啊、嗯、等等，他们都非常的生活化，非常你可以说就是他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呐、啊。
对对、嗯，所以就是从每次呢故事当中哈、啊嗯，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个就思想也好哈、啊，还有就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方向哈、啊，可以去想一想哦，这个道理到底是在哪里哈、啊嗯？就像今天呢，其实简简单单讲了一个屁的故事哈、啊嗯，其实里面也道出来就是说这个婆婆哈、啊，虽然就是年长了，虽然上了年纪了、嗯，但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她依旧有这种童心。
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婆婆哈，不是像方姨，也不是像麦婆婆那样子的哈，就是这么能够跟儿孙们可以再这样就打成一片哈。我们说
对对对，
就不别说婆婆、爷爷奶奶了，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可能都不能够跟孩子这样的相处呢哈。所以我说，我们到底应该这个亲情啊、亲子教育到底是要注重什么呢？
其实呢，特别是中国人啊，在年长的一辈呢，都是很讲究这个长辈的威严的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为老不尊的话呢，孩子们就不听话了哈、其实呢，你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哈、这些孩子呢，如果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啊，他就会跟你交心，他就会把他所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啊，就会带到你面前来跟你分享嘛哈，跟你讲。然后呢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帮助他哈、但是你如果整天都是板着一副面孔啊、那么他如果说碰到什么难题他觉得羞于启齿或者是很难开口的时候啊，那么这种的关系呢就产生一种距离，那你真想要帮助他、你真想要关心他的时候就不容易了。
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说是这个父母的这个威严哈、要有这个权威哈、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威严也就是成为了就是阻隔的这道门哈、就好像是有一个墙挡在那边。为什么文凤老师说哈、说是这个亲子教育里面有这个代沟哈、说这个沟是谁挖的呢？是父母就是说长辈们自己挖下来的，并不是孩子在那边挖的。沟、所以这个沟既然挖了，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我们自己去把它填平哈、
其实呢要孩子尊敬我们呢，还是在乎我们平常以身作则的一些的榜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你可以放下身段哈、 降低你的水平啊，这么说，就是说平常我跟孩子说话都是蹲下来哈，
对，
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跟他们对话，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跟这个孩子呢有一个沟通，我们有一个平台来沟通，但是呢当孩子看到你可以给他一些有智慧的指引，你理解他，你先接纳他理解他，然后呢你可以给他一些有智慧的指引的时候，那时候他自然从心里面哈，对你呢就会有尊敬有爱啊，
是
就是敬爱啊，
是
就不是害怕，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个害怕跟敬爱还是有差别的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麦婆婆今天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话吧。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我爱你，我是小米。
哎，小三米，婆婆也爱你。
婆婆 I love you。
愿天下所有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常享孙儿乐，亲情不断电。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